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。今天啊，咱们来讲日本战国武将丹羽长秀。丹羽长秀生于1535年，出生地在日本尾张国春日井郡儿玉村，小名万千代，通称五郎左卫门卫。啊，父亲乃是尾张国守护大名司波氏家臣丹羽长政。由于尾张国的实权逐渐被作为守护代的织田家取代，所以在1550年。15岁的长秀就成为了大魔王织田信长的近媳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两人建立起了友谊啊。信长比他大1岁，两个青少年呢正好在一起玩耍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魔王好像已经跟农姬结婚了啊。1553年，18岁的长秀参加了梅津表之战，进行了他的出阵，但是呢并没有获得什么战功。1556年，长秀又参加了稻生之战，这个时候信长已经继承了织田家的家督，但是很多老臣都不看好他，于是啊就撺掇上魔王的弟弟织田信行起来谋反。结果呢，自然是信长这边获胜，长秀依然没有在战场上立功。1560年的统辖间之战是魔王一生最重要的战役，也是影响整个日本战国时代和历史走向的转折点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凡是日后有点名头的基本都有不错的表现，而长秀虽然也参与其中，但还是默默无闻。直到信长开始攻略美浓的斋藤义隆，长秀才逐渐有了一些功勋，在家中也渐渐有了一定的地位。从他年轻时代的履历来看，长秀很显然不擅长带兵打仗。一般这些战场上名号比较大的啊，出阵就会立功，然后啊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武名。长秀连着参加这么多战役，其中不乏统辖间之战这样的重中之重，他都没能有亮眼的表现。可是信长呢，却似乎并没有因为此事而疏远长秀，反而非常有耐心，给了长秀足够的时间去创造价值。这其中啊，两人之间从少年时期就建立的良好关系肯定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同时呢，长秀自己也有足够的才能让信长离不开自己啊，这个一会儿再说。1563年，长秀迎娶了信长的养女桂风院。桂风院是信长的哥哥织田信广的女儿，等于跟魔王成了亲戚，更加拉近了两人的关系。1568年，在信长拥立足利义昭上洛的途中，长秀终于立下了像样的战功，在征伐南近江六角市的基座城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被信长表彰。上洛成功后，更是把他跟柴田胜家、明智光秀和猴子四人一起任命为京都留守奉行，代理信长在京都行事。后来魔王的妹夫前井长政背叛，信长开始针对北近江前井家与其盟友越前昭仓家。1571年，近江佐和山城投降，信长任命长秀为该城城主，总揽长秀的前妻生涯只能说是平平无奇。15岁出世，期间几乎不间断的参与战斗，一直没有像样的战功。36岁了，混了个城主啊，这还是在跟主公关系非常好又是亲戚的前提下。那么信长究竟看中的是长秀什么才能呢？咱们接下来讲。1573年，信长消灭了越前昭仓义景，长秀在魔王的命令下处死了义景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。战后为了奖励长秀，信长竟然直接将原来属于昭仓家控制的若狭国授予了他。这是织田家家臣中第一个被授予一国领地的人啊，不是战功赫赫的柴田胜家，不是机灵能干的猴子，更不是颇得信长赏识的明智光秀，而是一直在战场上表现平平的丹羽长秀。即使在当时并不能做到对领内的完全掌控，但在那个时候这已经很不错了。魔王之所以对他这么器重，除了两人关系好之外，还要仰赖长秀自己在内政与调略上的才能。话说织田家中论资排辈，佐久间信胜在当时是笔头，柴田胜家次之，丹羽长秀做第三把交椅。因为当年稻生之战的时候啊，佐久间信胜是站在信长一边的，而柴田胜家呢是反信长的，后来才归顺。两人资历差不多，论功劳呢自然是佐久间信胜排第一。人们当时对这几位家臣呢有个很贴切的风评，说木棉的藤吉、迷无左郎、冲锋的柴田、撤退的佐久间，意思是说呀，猴子就像棉花，特别能干啊，哪里需要填充就把它塞到哪里。猴子原来叫木下藤吉郎嘛啊，长秀就像大米，日常之中不可缺少，有它才能填饱肚子。长秀的通称叫五郎左卫门卫，说明全家上上下下无时无刻都离不开长秀，里里外外啊都是他打理。 没有他，织田家就要停摆。柴田胜家善于冲锋陷阵，战场上打头阵就找他。佐久间信胜常于殿后指挥，撤退的时候有他在后边保着，绝对没问题。由此可见呢，长秀在平时的后勤工作上那是做得相当优秀，有如汉之萧何啊，大汉开国第一功臣。其他人再能打仗，没人在家保障补给，理顺日常基本工作，协调物资和人手，这些人的仗还怎么打？所以啊，汉高祖刘邦的这些功臣就来问他啊，说臣等披坚执锐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合，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，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不战故反居臣等上，何言？哎，我等身经百战，九死一生，才换来今天的功名，他萧何成天在家舞文弄墨，凭什么他居首功啊？刘邦反问道啊，诸君知烈乎？回答知之。知烈狗乎？答知之。刘邦意味深长地讲，夫烈追杀兽兔者狗也，而发宗指示兽畜者人也，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，攻狗也。至如萧何，发宗指示攻人也。哎，你们在前面一股脑啊，就知道打打杀杀，宛如猎人的猎狗只知道追杀猎物，如果没有猎人在后面下达指令告诉你们猎物的踪迹，你们也只是普通的狗啊。而萧何的工作呢，恰恰就像对你们发出指令的猎人，让你们知道猎物的踪迹，有猎可寻，保证你们狩猎的过程。后边刘邦又说了啊，且诸君独以身随我，多者两三人，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，功不可忘也。当初啊，你们跟随我的时候基本就是光杆一人，多的两三个一起，而人家萧何当年可是一开始就抛弃一切，连同宗族数十人追随我，这样的功劳我能忘吗？众人一听这个都服了啊，不说话了啊。所以有个成语呢叫攻人攻狗，说的就是这个典故啊。好的，时间水的差不多了啊，我觉得呢，单于长秀就是攻人的功劳，有他在后方保障后勤，织田家的这些家臣呢才能在外面打仗打得这么顺利。更何况人家长秀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信长的，两人又结成了亲戚，是吧？人俩是什么关系？当时啊，大伙都说长秀与信长既是朋友也是兄弟啊。你瞧瞧，除了他以外，在织田家中还有谁敢说自己跟信长是兄弟？而且呢，家里的人们也是公认啊，柴田胜家与单于长秀啊，一武一文是家中双璧，所以猴子才会在1575年各取他们苗字中的一个，改名羽柴秀吉。这一年呢，信长为了肯定有功之臣，赐长秀为柱姓啊，这是九州的一个名门姓氏，因此啊，他也叫为柱长秀。据说长秀一开始极力推辞啊，说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，一辈子只想做迷五郎，这种温和谦卑不与人争的性格，相信啊也为长秀增彩不少。1576年，信长开始修建安土城，此城是信长权势的象征。长秀被任命为浦请总奉行，负责整个城池的修建工作，并且监管几内行政，同时以本部军力四处支援友军，保障各军团补给线路畅通，负责各处的战后处理，那可以说在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。1579年，他跟猴子的弟弟羽柴秀长一起进攻丹波国，成功拿下水上城。1580年，织田家笔头佐久间信胜失势，选择离开信长帐下，所以啊，按照顺序，柴田胜家成为新的笔头，长秀居于次席，与织田家大将明智光秀和龙川一义一起被称为织田四天王。1582年，长秀作为副将准备与信长三子织田信孝征伐四国，结果在出战之前本能寺之变发生，与信长关系密切的长秀自然是要为信长报仇，于是啊，辅佐织田信孝向明智光秀发起反攻，加入了迅速回师的猴子大军，参加了山崎之战。战后呢，长秀以织田家宿老的身份出席了决定家中命运的青州会议，会上猴子因为主公复仇而占据了主动权，并且与笔头柴田胜家在继承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本身在身份和关系上，长秀肯定是跟胜家更近一些，然而呢，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支持猴子啊。其实青州会议的过程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就是织田信孝和织田信雄在争夺家督之位。其实按照长秀的资历和辈分，他完全可以像胜家一样发表自己的主张，也出来争一争，可是呢，生性温和的长秀似乎不把这些放在眼里， 这是猴子让信长嫡长孙三法师继位的建议，这样无疑是避免织田家内部出现纷争的最好选择。由此可见长秀良苦用心。青州会议结束后，长秀除了保留若狭国原来的领土之外，还被增加了晋江国两郡。1583年，猴子跟柴田胜家起了冲突，爆发建越之战。长秀继续站在猴子这边，对猴子进行援护。战后呢，猴子为了感谢长秀，又给他增加了越前加贺的部分领土，总蛋糕大约有60万担。1585年，长秀换上了七寸白啊，这个寸白啊是日本古代对绦虫的叫法啊，一种寄生虫，寄生在人的肚子里边啊，非常恶心，我就不放图片了啊。可能是感染了寄生虫之后啊，肚子里都满了，非常痛苦。本来长秀还能比较平静的忍受，可是呢，后来实在是太难熬，于是啊就切腹自刃，享年50岁。尸体火化之后，人们发现灰烬中啊有一个拳头大小、形如石龟的虫子，嘴巴尖尖的，像鸟喙一样。猴子见了之后都说这真是个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就命人把它交给了医家来研究。后世的人们呢，根据对其形状的描写，认为长秀啊应该是感染了蛔虫，并不是绦虫。你们自己去网上找找图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，太恶心了，我就不放了啊。长秀死后，由儿子丹羽长重接任家督。家里的领地呢，很快就被猴子找了个理由没收了大半。官员之战的时候呢，丹羽家还是选择了西军，因此啊，在战后曾一度没落。1603年，长禄国古渡藩藩主山冈景友因无嗣被改易，老乌龟的儿子德川秀忠特意召回了丹羽长重，让他成为了古渡藩10000担藩主，从而让丹羽家复活。后来几经转封，丹羽家最终成为陆奥国二本松藩107000担的大名。一直到明治维新啊，在织田四天王中，丹羽家也是唯一一个在江户时期还作为大名的家族，相信这跟长秀待人温厚、不争世事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啊，咱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